抗日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，我们住在大方向的仁爱东村一个中下级的空军建署区里，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煎熬了那些年数，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，到处的古迹，到处的繁华，一派帝王气象，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。那时伟成正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，他手下有两个小队刚从美国受训回来，他那对飞行员颇受重视，职务也就格外繁忙，遇到紧要差事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，一个礼拜倒有三四天连他的背影儿我也见不着，每次出差他总带着郭枕一起去。郭枕是他的得意门生，郭枕在四川冠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，伟成就常对我说，郭枕这个小伙子灵跳过人，将来必定大有出息。果然不出几年，郭枕便窜了上去，爬成小队长留美去了。郭枕是空军的遗族，他父亲是伟成的同事，老早摔了机，母亲也跟着病没了。在航校的时候，逢年过节，我总叫他到我们家来吃餐团圆饭。伟成和我膝下无子，看着郭枕孤单，也常照顾他些。那时他还剃着清亮的头皮，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，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，可是口角到底稚嫩些，还是个未经世的后生娃子。当他从美国回来，跑到我南京的家来，冲着我竖的敬个军礼，叫我一声师娘时，我着实被他唬了一跳。郭枕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，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，腰身勒得紧翘，裤带上却系着一个 ribbon 的太阳眼镜盒，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檐正压在眉毛上，头发也蓄长了，甚黑油亮的发角子紧贴在两鬓旁，才是一两年功夫，没料到郭枕竟出挑的英气勃勃了。怎么了，小伙子？这次回来该有些苗头了吧？我笑着向他说道。别的没什么，师娘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。郭枕说道。够讨老婆了，我笑了起来。是呀，师娘正在找呢。郭枕也朝着我呲了牙齿笑道。战后的南京简直成了我们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街头巷尾总碰到个把趾高气扬的小空军，手上挽了个衣着入时的小姐，潇潇洒洒摇衣而过，谈恋爱，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。一个月我总收得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。可是郭枕从美国回来了年把，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。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，事后我问起他，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，没有的事，师娘玩玩罢了。可是有一天他却跑来告诉我，这次他认了真了，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叫朱青的女孩， 师娘，她一股劲儿地对我说道，你一定会喜欢她，我要带她来见你。师娘，我从来没想到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。郭枕那个人的性格我倒摸得着一二，心性极为高强，年纪轻，发迹早，不免有点自负。平常谈起来，他曾对我说，他必得要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才肯结婚。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，个个容貌不凡，他都没有中意。我师度这个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，才会使得郭枕如此动心。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，却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。那天郭枕带他来见我，在我家吃午饭，原来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，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筒子的南部长衫，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，头发也没烫，抿得整整齐齐地垂在耳后，脚上穿了一双带瓣儿的黑皮鞋，一双白色的短筒袜子，倒是干干净净的。我打量了他一下，发觉他的身段还未出挑的周全，略略扁平，面皮还泛着些清白，可是他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。见了我一进半低着头，腼腼腆腆，很有一股叫人疼怜的怯态。一顿饭下来，我怎么逗他，他都不大搭得上腔来，一味含糊地应着。倒是郭枕在一旁却着了忙，一会儿替他捻菜，一会儿替他斟茶，只耸着他跟我聊天。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别扭。郭枕到了后来急躁地指着朱青说道，他跟我还有话说，见了人却成了哑巴，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，也这么出不得众。郭枕的话说得暴躁了些，朱青扭过头去，羞得满面通红。算了，我看着有点不过意，忙止住郭枕道，朱小姐头一次来，自然有点拘泥，你不要去戳她，吃完饭还是你们两人去游玄武湖去吧，那儿的荷花开得正盛呢。郭枕是骑了他那辆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，吃完饭他们离开的时候，郭枕把朱青扶上了后车座，帮着他系上他那块黑丝头巾，然后跳上车，轻快地发动了火，向我得意洋洋地挥了挥手，咻的一下便把朱青带走了。朱青偎在郭枕身后，头上那块湿巾吹得高高扬起，看着郭枕对朱青那副形容，我知道他这次果然认了真了。